主内亲爱的姊妹弟兄，大家平安。非常感动两位青年用其恩典来献诗，特别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这个地球村的好像邻舍有很多的灾难，那大概普世都笼罩在一个非常沉闷的气氛里面。不过我们就从这首诗歌里面就特别感受到在上帝里面的平安是何等的何等的宝贝。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常常有时间用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他亲近，来敬拜他。特别在今天呢，非常感谢教会的接纳，今天可以成为总会设立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让我有机会代表玉山神学院的全体师生跟大家一起请安，一起来敬拜神。特别是在基督里，我们要感谢教会对原住民的神学教育跟原住民的宣教事工有很长期的支持。早上我也要通过这一段经文呢，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语。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记载有关于上帝最后审判的一段教训。在耶稣的时代呢，因为受到许多的犹太人在异族的统治，特别在罗马帝国或是更早在巴比伦帝国统治以降，他们受异族统治这样的经验呢，在他们的宗教气氛里面有些宗教的领袖认为宗教信仰是私人的事情，对上帝最后审判的了解有时候会成为一种个人性的，跟其他的人没有关系，是我们个人跟上帝私下的关系。许多时候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许用另外一种不同的社会气氛，也许我们的社会比较富裕，我们也可能有这种把上帝当作私人的上帝这样的看法。但是我们如果从今天的经文来看，耶稣就是用非常不同的角度要帮助他的门徒来认识最后的审判，就是把上帝的爱跟所有的人建立起一种关联，在这个信仰上面做基础，特别是要表明上帝是众人的上帝，上帝他从来就不是私人的上帝，他是一位众人的神，所以他让我们不要去忘记去寻找我们被呼召要去关心的去怜悯的邻舍或是同伴。主耶稣希望他的门徒可以明白上帝的审判是根据我们面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需要关怀的人，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态度是什么，这样的态度来做判断。上帝赐给每一个人生命，特别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的属神的子民，其实目的是要我们跟最小的弟兄分享主耶稣复活的福音跟恩典，我们向这世界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提供各样的帮助关怀，不是出于我们个人的私心，而是出于我们对上帝的感恩。上帝赐给人有爱心，是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信仰的具体行动跟见证。在这个世上一定有我们可以用信仰去关怀的同伴，用信仰用爱心去关怀的邻舍。如果我们看耶稣整个要再进入耶路撒冷被抓然后受审判凌辱钉十字架之前，他对门徒提到上帝的最后审判，其实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交代。我们也必须先清楚知道主所说的最小的弟兄是谁，用最小的弟兄论到上帝最后审判到底有什么目的。这段经文其实有两个重要的意思，首先是要表明上帝是众人的上帝，特别是在患难中经验生命的挫折的人，上帝要成为所有最小弟兄的上帝。其次是耶稣好像比门徒已经预先知道，门徒并不晓得 从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就发现门徒的沉睡并不了解他们的老师到底要完成什么事。但是主非常清楚，在不久之后呢，从施洗约翰宣扬的天国福音到耶稣所宣扬的天国的福音，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上帝的国，不久就要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国，也要成为永远的国。主耶稣首先要门徒知道上帝的国它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上帝要跟最小的弟兄同在，特别是通过耶稣他的身份，他所做的事工，要表明那一位众人的上帝，他要跟世间所有最小的弟兄同在。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的4:16-21，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耶稣在开始传道之前，他表达了，他用以赛亚先知的书呢，宣布他的身份，至少有两个记号。第一个是主的灵临到我。我们知道从玛利亚受圣灵感孕，一直到耶稣的出生，耶稣的受洗，耶稣的试探，耶稣的传道工作，我们都可以发现有圣灵，有主的灵临在他的身上。第二个身份的记号就是，他是先知预言将来要来的那位被膏抹的君王，就是弥赛亚，用油膏膏我。这个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是非常不得了的一种记号，表示是一个君王被封立。通过这两个记号呢，主宣布他是上帝所差遣的那一位。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比身份的表达更重要的，却是通过耶稣他的身份要完成的事工。他要传福音给贫穷人，他要报告被掳的要得释放，眼瞎的要得看见，受压制的要得到自由，也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如果用马太福音4:9的耶稣的事工来看的话，很具体的可以分为耶稣在各个会堂里面教训人教导的工作，他传天国的福音，他在人身体的病痛，在那种经验里面他做医治的工作，医治的神迹，特别包括赶鬼的事工，这非常具体在马太福音表达了耶稣的事工。所以我们再看耶稣的一生，跟他特别是3年的传道的期间，他看到很多人在罗马帝国统治的这个社会呢，被看轻了，被遗弃，受压迫，被剥削，很多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呢，不能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但是呢，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4谈到耶稣开始的工作，就是在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在4:15-16，主耶稣却愿意跟这些人作伴，成为他们的弟兄，用上帝的真理来教导他们，宣扬天国的福音，行医病赶鬼的神迹。所以在许多跟从主的人群中间，耶稣看到很多人在受苦，孤单无助，需要帮助，需要关心。主耶稣希望他的门徒能够去注意到这些最小的弟兄，就是虽然被整个罗马帝国所看轻，或是被犹太社会的律法或是宗教领袖所遗弃，但是他们是愿意谦卑跟从主的人。最小的弟兄就是那些受到患难天灾的痛苦，生活有缺欠，身体有病痛，被人忽略，心灵里精神上有痛苦的人，特别是在身体心理精神受到种种打击的。不管我们是不是认识这样的群体，但是怜悯的主上帝却认识他们。在耶稣的时代，我们可以说是那些贫穷的渔夫，贫苦的勤苦的农人，没有依靠的妇人跟小孩，或是远离故乡的亲人，或是奴隶。在今天的社会，我们也可以看到诸如此类，或是在国际社会没有主权的人，受到大自然天灾，亲人丧命，家园破碎的人，没有人支持的单亲家庭，辛苦的渔民、农人，或是住在贫民区的这些人，失业没有工作的， 家庭生活发生困难，或者在社会中最弱势的人，不管他们是外国来的劳工，或是嫁到台湾的新娘，或是少数族群等等，他们都是主耶稣随时愿意接近的同伴。我们可以说，从圣经的教导里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有许多最小的弟兄。主的教导让我们发现，在他们中间要有上帝国的领导，有救恩的计划跟上帝奇妙的旨意。所以主盼望我们所有属他的人能够通过学习跟关心，用新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在这些最小的弟兄中间认识耶稣，应许他们要看到一个新的世界，他们的眼睛要打开，看到上帝的真理、复活的盼望跟上帝的慈爱，他们要亲身体验上帝的拯救。主耶稣优先关怀那些在加利利地的人，在耶路撒冷周边的这些城镇的人，其实也无非告诉我们，上帝主耶稣优先关心最小的弟兄，愿意跟他们作伴，传天国的福音给他们，让他们有新的生命，他们也要经验被拣选的恩典，目的是要让上帝的国临在人们中间，让所有最小的弟兄可以重新站起来，有上帝的公义跟慈爱，生命跟人生有新的改变。我们如果从《使徒行传》来看，《使徒行传》的初代教会的开头，其实也提醒我们，就是当主耶稣复活升天的那个时候开始，主的门徒跟许多跟从耶稣的人，他们在身份上有很大的改变。第一个是他们是领受圣灵的群体，很特别，对不对？在《使徒行传》二章的记载。第二个是他们是复活基督的子民，这在也是在第二章36节，他们提到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初代教会的信徒除了在身份上有改变以外，重要的是他们也要来继承耶稣的事工、耶稣的工作，所以他们首先便成为一个分享跟分担的团体。如果我们看二章的44节到47节，我们就知道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横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第四章的32节到35节也记载，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是当时的使徒时代的背景。不过我们还有一件事情不能忘记，就是初代教会的使徒跟信徒，他们同时也是一个受压迫的、受逼迫的群体。在《使徒行传》第4章27节、5章17节都相继记载，从这种受逼迫的经验，使他们首先就成为一群最小的弟兄。他们为了主的缘故，受到罗马政府跟犹太人的迫害，被抓到监牢里面，甚至为了宣扬耶稣复活的福音，他们要牺牲性命。所以初代教会的历史也帮助我们知道，基督的教会一开始就是由一群最小的弟兄来设立的，他们借着遵守主的教导，拨饼守圣餐，宣扬耶稣十字架跟基督复活的福音，在他们中间有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见证，他们得到圣灵的充满跟陪伴，让基督的教会可以在外邦的世界继续来开拓发展。所以主耶稣的教导就在马太福音这一段，其实对门徒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意思。 主的教导成为初代教会信徒的力量跟见证，也是他们整个宣扬复活的基督一个非常大的力量的源头。从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就有一个非常强的一段话，主告诉他的门徒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其实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在25章的40节，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就在主耶稣说这些话不久，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最小的弟兄是谁呢？这种最小的弟兄的命运就变成初代教会所有使徒跟信徒的亲身的体验。我们如果从初代教会来的历史看，基督的教会可以说是为着初代教会有许多的最小的弟兄来设立的。我们可以再回头看看我们在台湾的宣教的历史。140多年前，起初要开始设立台湾的教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经验跟使徒时代的教会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上帝的国他的福音一开始同样也是临到台湾有许多最小的弟兄的中间。我们从人的经验来看，在上帝的眼中，好像每一位受创造的万族万民，如果比起大自然宇宙，我们都是非常的渺小。可是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看到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是最小的弟兄，这种身份的缘故，我们得到上帝的怜悯跟看顾。虽然我们都是最小的弟兄，但是我们的主却甘愿临到人的中间做我们的同伴。主的教会也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来设立，让我们能够同心来服侍上帝，以及服侍上帝教导我们所要关心的人。所以当我们面对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基督徒的信仰态度就非常的重要。主耶稣教导门徒要分享上帝的恩典，成为最小弟兄的同伴，这是主对门徒最重要的交代。上帝的国也是要发生在最小的弟兄中间来开始，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通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成为属于主上帝的人。我们所敬拜和赞美的那一位，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个人可以私下拥有的上帝，他是众人的上帝。因此主耶稣非常肯定地告诉他的门徒，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句话同时也要启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不论是在台湾或是在国际社会，有很多人需要基督徒伸出援手，跟许多最微小的弟兄做同伴，参与上帝国福音的事工，让上帝的慈爱跟恩典也可以显明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代。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用主的教导来看原住民的社会，过去大约有100年期间，原住民在台湾的历史呢，可以算是最微小的弟兄，他们好像就是耶稣身边的那些最小的弟兄。在日本统治的时代，原住民的经验常常是被看轻的，被遗弃，受压迫跟剥削。日本政府50年的统治呢，对原住民的影响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有办法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不论是在土地上、经济上，或是文化上和传统上，都受到很大的破坏。但是我们仍然感谢上帝，赏赐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众信徒有主的爱心，在60多年前就开始推动原住民的宣教运动，特别是在战后的宣教工作。 很多台湾教会的信徒跟传道的前辈，他们都同样是用初代教会的这种信仰的精神，用信徒彼此相爱扶持的见证，愿意成为原住民的同伴，一起同工参与设立原住民教会的事工。一直到今天呢，我们说单单长老教会在原住民社会呢，已经同心设立了500多间的原住民教会。在原住民宣教运动的历史上，其实让我们有很多的成果是可以向上帝来感恩的。宣教运动带给原住民族人其实有很多的很重要的影响，我说它是一份很重要的礼物。第一个呢，是有上帝的真理临到我们族人，上帝的话呢，通过我们教会的翻译圣经翻译的事工，在今天至少翻译了9族以上的原住民母语圣经。每一天每一个主日礼拜，我们在同一个时间一起诵读上帝的话，思想圣经的教训。第二个是复活的盼望，基督的复活让我们在很患难的历史当中仍然有主的力量、圣灵的陪伴跟安慰。主复活的神迹让我们可以肯定，从过去还没有认识耶稣到认识耶稣，这种悔改重生的目标跟意义是什么，怎么样对上帝忠心，引导我们的生活方向。第三个是上帝的爱，这是上帝创造人、创造万物的本质。上帝的爱要成为我们人跟人、人跟整个大自然万物，或是说我们人所有社会生活的非常重要的基础。我相信呢，原住民在上帝国里面得到这些礼物，是我们整体长老教会用很长的一段时间同心回应主的教导，就对门徒的教导，我们才有的很好的见证。主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台湾教会很美的见证，就是每一位信徒都愿意伸出双手做我们左邻右舍的同伴。我想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我们可以在最小的弟兄当中参与上帝的计划，让许多需要帮助的人领受主的恩典和生命的力量，让教会所行的可以不断地来见证上帝的荣耀。我身为一个原住民的基督徒，常常感谢天父上帝可以打开我们教会的眼睛，在非常艰难的时代呢，我们有宣教的眼光，在原住民的族群当中看到许多原住民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在整个宣教运动的过程，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长老教会设立一个全世界唯一的原住民的神学教育机构。我想这个影响非常大，就是61年前总会设立了玉山神学院，提供给接受基督福音的原住民青年，让他们有机会接受神学教育训练。所以在整个原住民宣教的历史来说呢，这是很大的贡献。通过神学教育的训练，让上帝国的福音临到原住民社会跟族人中间，让原住民教会的存在成为改变原住民命运的一个最大的信仰团体。今天还是如此，我们盼望在未来还是有这么大的影响。当台湾所有的教会支持原住民的神学教育工作，我们就可以继续栽培许多上帝在原住民社会要拣选的仆人。这影响之大呢，就发生在我们46万的原住民族群呢，大概我们还可以维持至少1/3以上是我们长老教会的信徒，或者更多的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所以在整个台湾的社会来看，可能这个数字非常的小，但是对所有台湾原住民族群来说，这是上帝救恩怜悯的记号，是台湾教会荣耀上帝的见证。通过成为最小弟兄的同伴，我们来参与上帝的工， 这是主耶稣对门徒很重要的交代。我们也发现那是初代教会每一位基督徒亲身的经验，也是我们台湾教会很美好的见证。我相信也是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所坚持的信仰。盼望赏赐恩典的主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继续差遣圣灵作为我们的同伴，让我们在台湾这块土地回应主的教训，在最小的弟兄中间做他们的同伴，用我们的双手一起建造上帝的宫。我们在今年特别来到弟兄姐妹中间呢，也是无非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对玉山神学院能够付出关心跟带导。我们今年的预算大概是5200万，比去年多了一点。我们第二项就是综合大楼的建筑，大概我们预计是9000万。那因为在神学院呢，我们既有的土地呢都是山坡地，我们现在要盖的综合大楼这一块呢只是唯一的建地了。这一块到底要怎么盖我们考虑了很多，在人才训练、教牧进修或者青年的训练方面，我们很多礼拜方面的需要没有一个足够的空间适当的场所或设备，所以我们把这些最重要的最重要最具体的需要就要放在这块地上面。大概我们是用250平的地要盖一个5层楼的综合大楼，里面有包括训练的、研讨的，无非希望是让原住民在东部地区的或是东部地区的不论是教会界的都可以来使用那个场地。所以综合大楼呢，我们大概只剩下水土保持的这个通过，我们就会开始发包这部分，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为这样的工作来带导。另外一个就是神学生的奖学金现在学校有171位学生这些学生当中呢，很多都是第一年来读书的时候呢经济上有非常大的压力，大概到下学期就会办理休学。所以我们看到有心要服侍上帝，但是呢在经济上没有后盾，所以我们为这些学生呢都安排了比较细致的一些奖学金的规划。我们有让这样的事工呢，我另外的教会都常常一到现在有很大的支持，所以让一些学生他们在读书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那另外一项就是神学教育的这个师资培育，我们现在在培育的老师现在进修博士班的大概有8名，那神学硕士班的有2名。那我们发现在培育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辛苦的培育的过程其实都有很大的代价，特别是在原住民的神学教育里面，它的整个学程历史的过程是非常特别的。以前我们都要到南神北神都要去祭祖，现在整个原住民教育的这个发展到今天，我们学校可以充分培养整个原住民教会需要的同工跟人才。那另外一个就是强化东台湾的小型教会青少年跟儿童的信仰的传承的工作。这一部分呢，我们这样统计下来，将近有90间的教会呢在花东地区是无牧者的，但是有青年跟主日学儿童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结合整个实习教育的这个工作课程呢，把它配搭到先训练这些学生，然后去做儿童跟青少年的工作，重新再做整个原住民无牧者教会的小型教会的基础的这个信仰传承的工作。这一项呢我们去年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有征召大学生跟神学生大概24间，我们希望今年能够提升到50间呢。那我们有把这样的意向呢跟众教会来报告那有新的教会，我们就是预计就是一年就是6万块的实习工作津贴跟他的车马费，另外1万块是这个教会的主日学的教材跟青少年的教材，这一年一间教会是7万块。那这些事工我们盼望 主的灵感动我们，可以得到教会的支持、关心，让我们在21世纪，在原住民的宣教运动跟神学教育的工作上，有主的全能恩典，有众教会的信徒一起同伴，让我们的见证通过新的宣教的眼光、宣教的伙伴的工作，我们在台湾继续做神所喜悦的事工，荣耀他的名。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慈悲怜悯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不同的历史的年代，我们相继成为耶稣基督的子民。我们谢谢你通过主耶稣十字架上的恩典、复活的大能，使我们有份于在每一个教会同心合一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愿意将我们亚洲地区受到许多灾难的人们他们的苦，我们相信主你一定垂听，你一定看见。主，我们也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能够在主你里面为他们来祷告，付出我们的关心。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台湾，我们的社会也有许多人需要主你感动我们去帮助他们，特别是2300万的人。主，我们有许多的人还没有认识你，没有在教会里面分享你的福音，分享你的恩典，帮助我们在这个年间也能够做更大的工作，感动我们的教会，找到我们的弟兄，也找到我们的灵舍。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你纪念玉山神学院所需要的事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